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伊朗发射一枚中程导弹，成本最多是1200万美元，不过美军要拦截，一枚萨德拦截弹要1000万美元，就算用爱国者三亦要400万，亦就是说伊朗每使1蚊，五角大楼就要烧了5至10蚊。伊朗国内穷到快要冇钱开饭了，防空系统早就被废了，在停火期间发动的攻击是为了什么？六枚导弹一枚都没有打中，根本打不打得中不重要，重要的是令美军开火拦截，消耗美军库存。作为回应，华盛顿用罕见方式反台，美国和沙地发动了联合空袭，目标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人民动员力量。几十年来沙地的生存哲学就是洗钱买平安，匿在美国背后，就算油田被毁亦不公开动手。不过今日沙地不单止派战斗机，还公开引用联合国自卫权，这个代表美国中东盟友不再被动挨打了，开始卷起衫就出击。那问题来了，穷困潦倒的德克兰边度有钱不停在这里烧呢？路透社刚刚披露重磅消息，伊朗几个星期内要接收中国制的坚射式防空导弹高达400套，总价值6000万美元。这条军火快递路线同样值得关注，军工武器从乌鲁木齐出境，穿过巴基斯坦去到伊朗，走陆路就是为了躲避美军雷达，项目即是经一间注册在香港的空壳公司，中青宝商国际投资。香港现在变成中南海输出战火的洗黑钱中转站。中共外交部当然例行否认这个消息，北京这个就是用低廉价格帮伊朗。不过习近平的目标不是中东，而是台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最近的报告说，美军的弹药用来打伊朗足够，不过风险在下一场战争，尤其是对北京这么有规模对等的强权。报告说美军的库存消耗已经为西太平洋冲突打开了一道脆弱的窗口。看回转头，那六枚导弹对北京来说，伊朗不需要赢，他只需要令这一场仗停不下来。美军要将在中东消耗的库存补回来需要3至5年，这个正正撞上习近平要冲击第四任期的中共21大。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最近在芳菲时间节目上有一个判断，习近平不一定需要真是动武，他只要能将台湾逼上谈判桌，就能够拿到进入第四任期的政治筹码。更进一步，习近平要逼台湾上谈判桌，就需要文攻武吓，在台湾内部稳内应，在台海加强武力，虚张声势恐吓。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军力被削弱的美国，那就啱晒北京的胃口了。问题是习近平在外面不断点火，付出代价的照例是中国人，川普阵营不断加强反制。霍士新闻最新披露，国务卿卢比奥和国务院正在酝酿新辣椒，未来申请美国绿卡， 可能必须先缴交$100,000可退还的保证金，这个防止有人滥用福利。不过讲到底，这个就是华府砌起来的一道反渗透高墙，配合川普全力推动的归乡计划 Project Homecoming， 美国正在全面清场。这个是一个讽刺循环，习近平在外面搞代理人对抗美国，引发整个西方自由世界防御，结果习近平将中国人逃生的铁门从外面焊死。现在中国国内就是一个密封的压力窝，上八将领落马，经济见底，高层不知道听日边个会人间蒸发。明居正教授判断，习近平将中共官场带入上下互相怀疑的境地，上下彼此极不信任，这种背景下，习近平要连任反而激发政变风险。官员本来就想忍两个任期就挨过去了，现在一睇习近平不停连任，这些日子没尽头，习被行食跟被推翻的机会率因为这样大幅升高。明居正说，历史上的宫廷变局往往不需要绝对优势，只要有一个令所有人同时觉得忍不到下去的临界点，一个长岛大家推的时机了。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正在从包括海事安全、南太平洋的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供应链三条战线开始加速布局，同时还在联合包括台湾、澳洲还有乌克兰，在降低中共包括在印太港口、军事科技以及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影响力。那个美国在台协会在28号公布了美国海岸防卫队和台湾海巡署海上编队一起航行的相片，这个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是表示说，双方正在就搜救活动、防台风以及灾害救援等等相关的这些目标进行紧密协调。在台湾海巡署呢也都表示说，依照目前的台美海巡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会持续加强联合搜救、稽查走私、打击非法渔业以及海洋环境保护，还有相关的专业训练。近期呢更加是合作破获了一起叫做高阶晶片的走私案，亦都显示推出台湾和美国方面在这个台海以及西太平洋的这种执法合作是越来越深化的一种关系。另外呢，台湾方面海洋委员会的主委管碧玲表示说，在中共海警以所谓的假执法真侵扰来挑战区域秩序的同时，这样美国方面公布今次联合航行的影像是非常具有深远意义的，也都显示美国承认台湾海巡署才是台湾海域唯一合法的执法机关，并且展现了维护西太平洋还有这个关于相关地区这种致力维护和平与稳定安全的一种坚定决心。咁我哋可以清楚睇到，唔单止喺台海呢一边呢，喺南太平洋区域，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亦都同所罗门群岛商讨资助北立港深水港计划。内容当中呢就包括咗可能要建立码头，共有啲其他范畴嘅合作，包括电力、燃料储存以及联系外部嘅道路建设等等。美国同澳洲呢其实一直都长期担心呢，因为中共呢他正在以一种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掩护，在当地建立一些民用的军民两用的这种港口，既可以民用又可以军事用途的这种港口。那个所罗门群岛所以担心呢，是因为他早前在2022年的时候就跟中共签署了安全协议。那个之后呢，西方国家就对中共的这种军事力量进入到南太平洋的疑虑已经是变得越来越深了。除此之外呢，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四方安全对话亦都准备要共同资助斐济港口建设。那个斐济被中共渗透亦都严重，这些我们看到太平洋岛国是不是，所以现在美国和澳洲介入打破中共的垄断，以更多的融资选项削弱中共的国企在当地基建市场的主导地位。不单止这样，同时我们看到川普政府亦都正加速推动美国和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项目。那个昨天亦都举行了两国领导人会晤，是不是？泽连斯基透露说，两国计划在美国要设立无人机工厂，这个是会结合乌克兰的现在战场的经验，再有就是美国的这种非常厉害的人工智能导航以及制造技术。 首批6家乌克兰企业已经获准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了，并且参与5国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的测试。另外这个项目当中也都会将台湾纳入到其中，这个也都是一个重点。不过台湾被视为这个新的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因为台湾有先进的晶片，还有它的电子代工厂和无人机的量产的。那个台湾呢可以承担去中国化的一个零组件以及整机制造的这样一个环节，逐步地形成美国设计、台湾制造、乌克兰验证的这样一种合作模式，亦都是进一步地强化在印太地区甚至是全球的一个民主阵营的安全韧性。
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第一枪会在哪里打响呢？最有可能出现的一幕未必是导弹横飞，亦未必是军舰对峙，而是在台湾东部一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上，一艘游上白色船身、打着执法旗号的中共海警船拦截一艘途经的商船。正当北京被指积极演练这种灰色地带战术之际，美国似乎首次透过美国在台协会AIT 罕见地展露底牌。 AIT 日前在官方 Facebook 发表一张相片，图文形成强烈反差，画面可见两艘4000吨级大型舰艇平排航行，前方是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舰米吉特号，后方则是台湾海巡署新一代巡防舰台北舰。不过贴文内容就异常低调，只提到防范台风、人道救援及打击非法捕鱼等合作项目。正在这种图文不符，令外界更加关注背后真正传递的信息。自2021年起，台美海上巡逻一直维持只做不说的合作模式，而今次就首次主动公开双方舰艇并航的画面。那究竟想释放什么信号呢？原因或者同北京近年不断演习训练针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行动有关。外界认为 AIT 这张相片更似是向中南海发出一张黄牌警告。英国权威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最新发表报告特别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隔离。所谓隔离和传统意义上的封锁截然不同，如果是封锁，就是动用军舰包围港口，属于明确的军事行动，美国及盟友就有更充分理由介入。不过隔离则不同，它主要由海警船执行，以海上临检为名，在法律层面未必会被视为正式开战。报告分析认为，中共可能逐步将海警拦截检查范围由台海一路扩展至台湾东部海域，透过无止境的检查及盘查，实际干预甚至切断台湾对外货运。这种做法最大的特点在于进退皆可，如果台湾无法忍受而派出海军驱离，北京就可能反过来指责台湾率先作出军事挑衅，借此将局势进一步升级。面对这种策略，台湾又可以怎样应对呢？不少分析认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由海上巡逻对海警，避免双方军队正面接触。不过面对中共庞大的海上执法力量，台湾海上巡逻能不能够独立承受压力始终令人关注。而 AIT 这次释出的信息似乎正是回应这个疑问，台湾未必需要单独面对。看回相片中的两艘舰艇，无论吨位定是装备，都不是一般巡逻船。美国海岸防卫队米吉特号配备57毫米舰炮、方阵近壁武器系统及直升机库，续航力可达90日。台湾海巡署台北舰亦配备高压水炮、机炮及火箭炮等装备。更值得留意的是，美国海岸防卫队平日虽然肩负执法任务，不过根据美国法律，它本身就是美军六大武装部队之一，一旦进入战时可直接转为隶属美国海军。至于 AIT 今次发布方式同样耐人寻味， 画面展示的是具备一定军事能力的大型舰艇，文字就刻意聚焦防灾及人道合作。有分析认为，这种做法正是借用中共近年以海警执行灰色地带行动的模式，以较低调的方式传递更强烈的战略信息，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你在熊本而你的手机弹出通知说熊本又震了，这个不是巧合，是今日发布的公告入面日本气象厅拉高了警告声量，接下来有可能爆发比28号 7.1 级重要强烈的地震。显然日本官方目前不能够确认昨日出现的究竟是主震定是前震。这种担心有科学根据，这次震源位于日内九段层带，全长18公里。2016年熊本大地震中，这一条断层已经裂开最北端的4-5公里。东北大学的权威原田遵次教授判断，这次是继2016年断层带继续由北向南撕开20-30公里，问题是剩下几十公里深入海底的部分没有撕开，而目前更南边的余震还未停。三个月前，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委员长小原一成才发出最高级别警告，日内九段层带随时会动，如果整条地震带一起动，规模就会达到8级。昨日地震发生以来，网上最令人窒息的画面是在熊本隔海相望的长崎县，眉山整片山冧了，几秒内灰白色的尘土吞噬山谷。这个不是普通的冧山泥，而是历史画面重现。1792年同样是眉山，同样是强烈地震引发塌陷，土石坠入大海掀起海啸，吞没15000多人，史称原岛大变。现在那条断层就朝着这片海底伸延，目前日本如临大敌，而这个时候连续六日气温飙升至摄氏35度，逼近38度。但是地震导致将近5万名用户停电，很多人只能够疏散到户外停车场，没有冷气，好像这样的大型焗炉有中暑和热衰竭的危险。医疗系统亦亮起红灯，熊本一间医院400张病床已经满了，全院已经有43间医院无水停电。重灾区御城市的医院管理形容这个好像野战医院。更厉害的是，这场地震影响的远不止日本，距离震央只是20多公里，就是全球半导体命门。这里如果瘫痪，远至美国、欧洲都要叫救命。我讲的并不是台积电，台积电29号透露，熊本厂的人员确认安全，争取一个星期后复工。客观来讲，台积电在其他地方有备用产能，停工几日不会动员全球基本盘。真正令全世界科技业甚至美国政府担心的是日本隐藏霸主东京威力科创。简单来讲，台积电就好像顶级大柱，不过如果少了那个独一无二的锅，大柱亦炒不出最贵的菜式。东京威力科创就是生产这个锅了，全球市场占约 90%。 东京威力科创生产的设备叫徒步显影机，没了它，全世界正在赶工的新晶片厂全部都要停工，而公司的主力生产基地就在熊本了，目前已经全部停工做安全检查。参考2016年的经验，精密流水线重组最快要10日，如果是高端半导体无尘室，甚至要等3个月。加上丰田、本田、大发等车厂亦已经宣布停工，日本制造业被按下暂停制。全球供应链都在不安地观望那条81公里长的日内九段层带。台湾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在 X 平台上用日文发表文章，强调台湾随时准备跨海救援。这个时刻不需要漂亮的外交辞令，台湾跟日本在半导体跟地缘政治上的命运早就绑在一起了。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军空袭伊朗两个钟头，打击数十军事目标，伊朗已收数百中国产坚强式导弹。川普表态，消息沙地寻求组建国际联盟保护红海航运。中共宣布五中全会会期将有合案或者牵内斗高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周三7月29号晚间宣布，已经完成一波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以弹道导弹袭击驻中东美军。这次军事行动历时两个钟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据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空袭行动自美东时间星期三晚间8点开始，至晚间10点结束。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邻近海湾国家构成的威胁。伊朗国营媒体随后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遭到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伊朗西部的胡齐斯坦省亦传出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这次行动是对伊朗7月28号企图以弹道导弹突袭美军部队的强力回应。此前伊朗已经证实向约旦境内美军使用的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发射导弹，约旦军方表示共拦截并摧毁了5枚伊朗导弹，美方无法受损。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军展开空袭前表示，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因为现在轮到我们打他们了。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超过5万名官兵，并持续维持高度戒备。区域局势和经济影响，在最新一轮对伊朗本土的打击之前，美国和沙乌地阿拉伯战机亦在前一日联手空袭了伊拉克东部多处后勤和武器设施，以回应近期针对沙地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趁伊朗武装组织人民动员部队表示，空袭造成至少20名武装人员死亡，32人受伤，另据两名伊拉克民兵官员向美联社提供的消息，空袭还造成6名伊朗顾问死亡。沙地国防大臣哈纳德·本·萨勒曼与川普政府官员进行了会谈，两名了解内容的知情人士表示，沙地参与空袭是为了向伊朗表明沙地不会容忍伊朗或者他的代理人袭击沙地石油产业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知情人士同时表示，沙提方面亦向川普及美国副总统曼斯强调，希望战事降级并促使华盛顿和德克兰重返谈判。多条战线的敌对行动再度升温，国际油价随之上涨。作为国际基准的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 7.3%， 达到每桶 88.093 美元。地区调解人仍然试图恢复停火谈判。一名地区官员表示，调解人员仍然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试图恢复平静并使停火重回正轨。 据大纪元报道，礼拜三7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北京向伊朗提供武器，他会感到失望。此前有报道话，伊朗预计将接收中国产坚强式导弹。星期三，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报道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伊朗预计将在数周内收到多达400枚中国制造的坚强式导弹。川普说，这一消息令人惊讶。川普对记者说，这个令人惊讶，我的意思是这种事确实可能发生，但这个会令人惊讶。他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不会参与其中，但他知道我会相当失望，我想他会在9月24号来这里。他补充道，川普指的是中共党魁习近平计划于今年晚的时候访美参加峰会一事。据路透社报道，这些便携式导弹防空系统的交付将经由巴基斯坦运往伊朗，但是报道未明确说明是通过空运定是陆运。中共外交部则否认路透社的报道，说他毫无根据。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7月21号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中共和俄罗斯在美伊战争期间以不同程度支持伊朗开展一些活动。川普此前曾经对中共在战争期间可能向伊朗出售武器表示担忧。今年4月他表示，习在信中告诉他，北京并未向伊朗提供武器，中共并不直接向伊朗运送武器，但确实向伊朗提供军民两用技术。川普此前亦曾经威胁要对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国家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只收 50% 的关税。从更广泛层面来看，围绕伊朗的战事给美中关系带来压力，而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扰乱了流向中国的能源供应，而中国正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据大纪元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袭击，沙乌地阿拉伯正同数十个国家磋商，寻求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保护这条重要全球航道的航运安全。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该联盟的成员组成尚未最后确定，目前仍然处于讨论阶段。这项外交行动反映了海湾国家正试图透过多边合作来确保商业贸易不受阻碍。胡塞宣布封锁沙地空袭荷台达。胡塞武装在7月20号宣布对沙地实施海上封锁，指责沙地领导人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不公正且压迫性的围困，掠夺我们的资源并实施全面封锁。沙地否认这些指控。此后胡塞武装表示已经在红海对沙地船只发动袭击，沙地则以空袭回应，打击也门荷台达港。沙地认为该港口存在胡塞武装用以威胁商业航运的军事设施。随着针对邮轮、商船的袭击扩大至海湾以外水域，油价进一步上涨，全球经济本已因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承压，如今再受冲击。沙地向美方传达支持降温，但是将自卫。据 Axios 报道，沙地国防大臣哈纳德·叙本·伊萨勒曼亲王星期三先后同美国副总统曼斯以及川普总统会面，转达王储穆罕默德·伊本·伊萨勒曼对伊朗战争及地区局势的看法。会谈前一日，沙地军方同美国中央司令部联手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个是为了回应72小时内针对沙地境内目标发动的30几次无人机袭击。美方认为这些袭击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下由民兵组织执行的。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哈纳德亲王告诉曼斯听， 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袭击沙地基础设施及能源设施已经越过红线，沙地必须作出回应。消息人士向 Axios 表示，王储希望向曼斯传达，对伊拉克的空袭并不意味着沙地主张升级局势，而是表明沙地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自卫。据报，哈纳德亲王亦话俾曼斯听，沙地有能力处理胡塞武装问题，现阶段不需要美国介入。消息人士表示，沙地亦正喺度同胡塞武装进行谈判。也门政府警告胡塞向船只收费。获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亦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导下行事，企图建立一套制度，向通过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埃里亚尼表示，此举是一项危险的升级行动，目的是将全球最具战略意义的海上航道转变为这个民兵组织、军事及恐怖活动的永久资金来源。与此同时，沙地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本法尔汗从阿勒沙地亲王分别接到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外长的电话。根据其办公室的讲法，各方在通话中强调继续努力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性，并谴责伊朗及其在伊拉克和也门的附属民兵组织发动的袭击。他们亦强调将透过海湾合作委员会继续协调并加强联合行动。据大纪元报道，中共政治局今日30号召开会议，宣布10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五中全会罕见以从严治党为主题，分析认为当局或者集中处理张友侠、刘振立案，在这个之前会面临一个中共内斗新高潮。中共五中全会会议确定主题或者针对张友侠案。据中共央视新闻报道，中共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声称习近平上台之后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云云，但又说由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亦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官方通稿强调，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民提及至少6次从严治党。公开资料显示，1980年代的中共五中全会主要是因应文革后重整人事为主题，之后历届五中全会主要讨论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五年规划，这次五中全会罕见以从严治党为主题。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五中全会大搞从严治党，应该就是处理外界关注的军委张友侠、刘振立案。类似文革之后，五中全会讲明事关重大。据官方通稿话，今日政治局会议仲研究咗其他事项。这个研究咗其他事项，往往概括咗重要但唔适宜公开嘅会议内容。按中共惯例，五中全会前将留二人嘅问题会定案，正式开会嘅时候只系走过场，所以接落嚟几个月仲会有一个中共内斗新高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及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1月24号突然落马，但时至今日未有官方对张、刘二人处理的任何进展消息。早前大纪元报道，张友侠案引发中共高层内部分歧。张友侠一直被视为是习在军中最重要的盟友。落马当日，中共军部发表社论，痛斥其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等。7月16号，独立评论人蔡慎坤爆料话， 张友侠已经承认曾试图逼习近平交权，并直言改写历史只差一步。蔡晨坤仲引述消息话，张友侠曾经获部分党内元老支持，同时他认为中共二十一大前政局仍然充满变数，各派系正等待时机，一旦出现关键事件，高层权力格局可能瞬间改变。中共权力核心现五十年来最大规模崩塌。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第一二任期强力反腐，以清洗江派、团派人马为主，但是在第三任期，号称由他亲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却纷纷落马，其中不少是公认的习家军，特别是军队中的习派人马。据大纪元今年四月份不完全统计，中共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至今近七十人被清洗，占全部成员的18%左右。这个是中共文化大革命1976年结束以来单届中央委员会中落马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一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中，两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张友侠和前新疆书记马兴瑞先后落马，这个是政治局人士在文革之后的最大震荡。旅美政论人士陈破空早前对大纪元说，目前中共的内讧其实已经达到毛时代之后前所未有的危机，习近平开历史倒车，一个旧时代的幽灵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游荡，造成了中国种种怪象。习搞的一套是脱离时代的偏执病态的嘢，所以带来严重后果。他认为在习近平上任前后，共产党就进入了晚共时期，现在是晚共的晚习时期，中共面临经济危局。另外，今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按惯例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国经济持续衰退的态势令当局不得不强调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至于针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仲是声称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等等。中共国家统计局7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1%， 增幅低于5月的 21.1%， 为今年最低增幅。数据亦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7%， 低于今年1月至5月 18.8% 的增幅，同时亦低于彭博社预估的 19.2% 增长。此外，中共财政部公布半年财政收入情况，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 100%， 均收不抵支。中国东北中心城市长春市官方日前开会说，当前全市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这个同北京中央的光明论不同调。外界认为这个变相泄露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困境，在引发议论之后，长春官方删改了文字。7月15号官方说，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速放缓至 4.3%，低于今年首季 5% 的增幅，亦低于经济学家预估的 4.5% 增速。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话俾大纪元听，北京当局抛出中国第二季度 GDP 放缓的数据，亦讲明注水数据无法编落去了。中国第二季度的增速低于预期的增速，这个彻底粉碎了市场觉得下半年能够筑底反弹的最后幻想。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 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内塔尼亚胡同川普总统会晤的内容，今日由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披露。官员指，川普目前权衡三个选项，重启核协议、维持并加强经济封锁，或者恢复军事打击。最终的决定权，他说是在川普手上。就在川普和内塔尼亚胡讨论完之后，今日美军中央司令部传来了大消息。这名官员有提到，确实穆杰塔巴仲生存，但是没人见过他。而美以已经摧毁了大部分伊朗的生产力，伊朗现在只是剩下1500枚导弹。而目前的评估是，浓缩铀活动其实并不是在浩山进行，消灭29名伊朗核科学家是以色列一直以来的要求。伊朗核材料的可靠情报由以色列掌握。而重磅消息来了，这名官员告诉第15频道听，美国正在为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前所未有的行动做准备，是比之前大家见过的任何事都要大，而不单止是单一的孤立回应。美国正接近发动重大反击，这个是以色列国防圈的讲法。而昨日川普和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后，内塔尼亚胡对外发放的资讯显示，两个人已经为未来的打击行动埋低了伏笔。而昨晚内塔尼亚胡是在布罗尔之家和曼斯副总统见面。消息来源说，这次是一次良好的会晤。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今日将会会见内塔尼亚胡。有趣的是，内塔尼亚胡对一直声称要捉自己的曼达尼作出了回应。昨天他在接受汉尼提节目访问的时候有讲到，我要去纽约，我要当着这个散播仇恨的民选官员的面讲出真相。他挑拨离间，令纽约人两派互相敌视，他正在煽动他们反对纽约的犹太人。若被迫降落在一个承认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国家，会怎做？主持人向内塔尼亚胡提问，内塔尼亚胡的回应传达强烈信号。这个地区会有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出现，他这样说，美伊新协议目前似乎岌岌可危。昨日伊朗突然偷袭了约旦的美军基地，不是威胁性质的，而是连发了四枚导弹，目标都是美军的机库。而当时美军根本没有预料到伊朗会偷袭，只有几分钟时间来拦截导弹。值得关注的是，约旦这个基地就是几日前被伊朗袭击而导致四名美军身亡的同一个基地。因此伊朗上次得手之后，这次再偷袭，目的是想再次造成美军伤亡，所以迫使美军撤兵，给川普造成压力。而伊朗呢，他不认是自己偷袭。一位伊朗消息人士说，对萨尔蒂空军基地的导弹攻击是针对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发动联合战争计划的先发制人打击行动。美伊反正都要交战，不如先发制人。昨日美军首次联同沙地作战，向伊拉克多个地点发动联合空袭。原因是什么呢？伊朗在伊拉克的亲民兵组织过去72个钟对沙地出动无人机袭击超过30次。沙地军队一定要出手，因为连小小的民兵组织都敢攻击海湾大国沙地。昨晚沙地发动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的7个阵地被轰炸，至少20名战士在打击中丧生。伊朗一面派伊拉克亲民兵组织攻击沙地，另一面派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持续用无人机攻击沙地邮轮。根据路透社消息，胡塞正考虑一项提案，对经过曼德海峡的船只征收过境费，同时豁免中国航运的费用。伊朗想控制两个海上咽喉，这件事一定会被美国和海湾国家的反击。为保护红海航运免受胡塞武装攻击，沙地正寻求组建国际联盟，两名消息人士透露。除此之外，胡塞武装有动作，也门政府军亦都有动作。今日也门国民军发布了一款新型的攻击无人机，它的机身和美国制造的卢卡斯无人机非常相似，而卢卡斯无人机是专门用来对付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的。也门政府军似乎准备收拾胡塞武装，这个是新型攻击无人机带出的信号。至于今日下午，埃同大麦德港美国拥有的液化天然气浮动储存设施遭伊朗指挥真主党发射无人机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藉这次袭击 既向川普加大压力，亦要显示他们可以打击美国商业航运，范围包括埃及水域，以及远超波斯湾的中东地区。美国会非常严厉打击德克兰，川普形容埃及的无人机袭击与伊朗有关。伊朗知道袭击快到，并且要求华盛顿不要回应。川普作出这项透露。今日川普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他大爆粗口，直接宣布美国将会打击伊朗，来回应伊朗昨日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袭击。这些还未完，川普接着说，我们会将他们打到希巴兰屁滚尿流，他们将会被痛击。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昨日偷袭之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今日透露，正考虑对伊朗展开空袭，行动或会维持两星期，目标是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目前有大批美国战斗机连同加油机正飞越中东地区上空，数据反映形成一支庞大舰队。另外，今日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伊朗即将在几个星期内收到一批中共的前卫系列导弹，这批订单大概是300至400枚便携式防空系统，这个亦都是已知伊朗最大的一笔武器订单。这批武器先由新疆乌鲁木齐空运离境，经巴基斯坦转往伊朗，巴基斯坦为中间人。知情人士表示，交付时间、数量和方式等细节仍有可能改变。西方情报机构现在有透露说，伊朗正研究怎样利用陆路将中共提供的武器运去伊朗。咁今日下昼，川普喺椭圆形办公室入边，佢又提到中共提供嘅呢400枚前卫导弹。川普话，习近平有话过俾佢听，佢唔会参与其中。佢知道如果发生呢种事，我会非常失望嘅。外界认为，中共数百枚便携式防空武器一旦交付俾伊朗，就会对美军构成威胁。呢个说明美国已经瞄准咗呢批武器，而川普嘅态度亦都表明将会有大动作。或者是之前川普威胁要提高关税，又或者是之后习近平访问美国的事触发了变动。中共知道丑事瞒不住之后，预料会有另一套讲法。北京向伊朗提供武器，亦都显示双方军事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就是今日呢，还有一个重要消息显示，美国明尼苏达州有超过30个社区的供水系统被网络攻击，包括水井、水处理厂、水塔等等设施都受到影响，部分城市被迫改为人工操作。奇怪就奇怪在攻击并没有发现客户的资料被外泄，亦都没有人从中勒索。调查仲是进行当中，早前纪录显示，这一类针对水务营运技术的协调行动，过去曾经与伊朗相关的黑客组织的手法非常相似。同时呢，中共支持的网络威胁团体长期是具备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还有动机。因此呢，专家亦都认为这一类的攻击不排除是与中俄伊有关系，目的是在美国内部制造骚乱，而今日马斯克的 X 平台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被封了的是伊朗革命卫队旗下塔斯尼姆通讯社的 X 账号。有消息说，塔斯尼姆通讯社的账号最近几日呢，成日都发表反美影片，其中呢就包括要暗害梅拉尼的和轰炸美国高层等等。
埃及达米埃塔港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起火，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发声明交代，港口位于地中海沿岸，两艘船在埃及达米埃塔港靠泊的时候，至少被一架无人机撞击。安布雷说，其中一艘是希腊公司拥有和营运挂百慕大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另一艘由美国营运悬挂马绍尔群岛旗，属液化天然气浮式储存船。船上因为遇袭而起火。浮式储油轮 Anagos Winter 被无人机撞中之后起火，三位熟悉这一宗事件的交易消息人士称，另一艘 Gaslock Salem 亦是其后被蔓延的火势波及。英奇国航运服务公司报告指出，爆炸船只已经移往远离港口的地方，有关部门计划夜晚在其他码头和终端恢复港口的营运。 有分析指出，埃及达米埃塔港亦都系连接地中海同红海航线嘅重要枢纽，呢一个可能预示住中东冲突将会进一步蔓延。川普总统当日下午谈到伊朗嘅时候，已知道埃及发生嘅事件，佢哋将会受到严厉打击。川普咁讲：而家轮到我哋出手。伊朗曾经要求我哋唔好攻击，但是我们会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们会看伊朗协议能不能够达成，借此回应约旦美军基地遇袭。川普在朝早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军当晚拦截伊朗对约旦发动的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国将会作出强力回应。他又希望国会在俄罗斯制裁法案里面增加对伊朗的关税。川普说，我们会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餐，我哋会狠狠打击佢哋，佢哋会被沉重打击。川普指出，美军只有几分钟时间应付呢一次突如其来嘅袭击，并喺来袭导弹击中目标之前将佢哋全部拦截。拦截行动嘅影片，佢表示自己睇过。影片画面见到美军人员进行拦截嘅时候，正实时通报导弹坐标。川普亦都提及美军同沙地嗰晚打击伊朗支持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系协调伊拉克政府后先至实施。川普话呢一批民兵系世界嘅毒瘤，又话美方考虑进一步警告伊朗代理人组织。就美国同沙地袭击伊朗支持民兵组织一事，伊拉克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三仍然指示外交部采取法律行动。伊拉克总理亦都取消了星期四同沙地阿拉伯王储的会面。伊拉克政府要在美沙空袭之后证明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伊拉克真主党女民兵组织星期三给他限期到8月6号为止。四名伊朗革命卫队军事顾问在美沙联合夜间空袭伊拉克时丧生。伊朗哈姆沙克里部星期三敢报道，德克兰在这一场战争的策略出现转变，由遇袭后报复改为主动出击，借此展示掌握主动权，并测试川普决心。华尔街日报作出这一项分析。一名以色列官员向以色列 I24 News 表示，针对伊朗采取打击与否，要由川普决定，以色列正是等待他的决定。再睇返美军呢边，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唔好喺网上分享军事基地遇袭嘅影片，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帮佢哋评估打击效果。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喺一封日期系7月28号嘅信入面话，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到网上嘅影片，近乎即时咁判断针对美军基地嘅袭击系咪成功。网上早前流传的影片显示，7月17号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遇致命袭击时，美军人员四散躲避。库珀指出，有军人以佩戴的 Meta 眼镜拍摄影片，其后被上载至 Instagram。画面影到伊朗以导弹和无人机施袭的时候，该军人切入掩体的位置和方式。库珀说，如果没有这些记录，伊朗通常很难确定他攻击的成败，这些都要归功于美军在战区使用的电子干扰或者其他战术。有两名不注明消息人士透露，约旦的美军士兵已经被通知可能很快要统一收回他们的手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手机将统一收回的讲法。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则对伊朗推出新一轮制裁，涉同8艘邮轮和10个实体，矛头指向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勒索网络。有6个受制裁实体设在中国和香港，据悉他们被具体指控将伊朗原油运往中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经济直线下滑，通胀率达三位数之际，德克兰政权急需现金，美国不会容许伊朗挟持全球商业，亦不准他利用国际航运资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恐怖主义侵略和镇压行动。部分船只在2026年前的运量高达几百万桶。此外，川普几日前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向他保证不会提供武器给伊朗。不过，路透社最新报道指，伊朗预料几个礼拜内取得首批最多400套中国制坚强式防空导弹发射器。三名熟悉交易的消息人士称， 价值6000万至7000万美元嘅合约，包括300至400套 QW-12 同 FN-16 变携式防空系统。呢一啲系统用作攻击低飞嘅直升机、无人机同飞机。消息人士预料，首批货物将会经巴基斯坦由中国西部运出。中共外交部话，相关报道毫无根据，巴基斯坦就否认有份参与。今年7月1日，持十年期 B1B2 签证的51岁中国籍男子林凡林，在夏威夷檀香山机场准备办理入境嗰阵，被当场逮捕。这件事表面看只是一宗再普通不过的签证诈骗案，但是当事人真实身份被揭开之后，海外中文圈随即一片沸腾。曾经在解放军服役17年的林凡林，退役时军衔是陆军中校，他同时仍然是中共党员，并在地方党组织担任领导职务。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特别探员提交的宣誓书和联邦法院相关文件显示，林凡林1975年在北京出世。2017年6月申请十年期签证的时候，他报称职业是北京墨泽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又自称曾任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并且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专业。他声称今次赴美的目的是文化交流，至于申请表格入面是否曾经服过兵役、是否具备专业技能或武器训练、以及是否中共党员等关键问题，他全部都勾选了否。不过7月1日入境时， CBP 附带威胁反应小组将他截停并展开盘查。调查人员检查他部 iPhone 之后，发现一份解放军退役证明，上面记录他由1994年入伍到2011年退役，军衔是陆军中校，亦曾经任职在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林凡林其后向调查人员承认自己确实曾经就读解放军军事院校，接受过基础枪械训练，亦都承认目前是中共党员。对于为什么没有在签证申请入面填写这段军旅背景，他解释是担心相关资料会影响签证审批结果。检方目前已经对他提出签证和文件诈骗的联邦刑事指控，并要求法庭不准保释。据悉，林凡林1994年入伍，2011年退役，在解放军服役17年，退役军衔是陆军中校，任职于防化指挥工程学院。他被检方以签证和文件诈骗重罪起诉，最高刑期可以达10年的监禁。这宗案件被视为涉同国安敏感问题，处理规格亦都高过以往同类案件。同一时期， FBI 公布反情报战绩，指出过去一年多已经逮捕处置113名各国情报人员，当中62人来自中国。透过公开军事刊物检索、边境电子设备查验、五眼联盟情报共享，再同中国大规模外泄数据，例如上海公安数据库交叉比对，美方精准锁定他的背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接受媒体专访嗰阵，特别指出，相关法律其实早就已经存在。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212A3D 条款明确规定，共产党或者其他极权政党成员原则上都不可以入境美国。这项法律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过往几乎从未被严格执行，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彻底改变。汪志远形容，这个并不是普通的移民政策调整，而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全面升级。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进行移民、入境和就业审查的时候，和中共的关系已经成为核心重点。2026年6月16日，美国参议院正式一致通过 SR.444 决议案，首次将中共定性为对全球稳定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犯罪组织。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D 条本来已经禁止共产党成员入境，过往执行宽松，现时则被严格适用。由2020年开始，中共党员和他的家属的旅游签证由10年多次收紧至单月单次，审查焦点亦转向和中共的组织性联系。全球三退人数继续增加，反映越来越多人选择和相关的身份作出割席。这宗案件反映美方高度警惕隐瞒军籍和党籍的情况，中共被定性为犯罪组织之后，相关华人入境审查亦都呈现持续收紧趋势。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